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发生了很诡异的一幕啊，其实这两天天天都在发生很诡异的事情，就是福克斯新闻他先是预告说在下午1:30总统川普呢会发表讲话，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他又改成了3:01，然后到了下午2:00的时候呢，他原先说要转播川普讲话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啊就开始播拜登打第二针疫苗，然后呢就是他们台关于这个疫情有关的新闻莫名其妙啊宣布的川普要播的讲话就没了。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还没有看到福克斯新闻或者川普团队对此有什么解释，也许呢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出来一个解释了，倒是国务卿蓬佩奥在下午3:00的时候在美国之音发表了一个讲话。蓬佩奥呢是谈到了美国坚守的自由啊，这个中共的邪恶，顺便带了一句说推特、脸书、苹果现在在搞言论审查，但是呢他也不是重磅的发言啊，这就特别诡异，他请问是个什么操作呢？难道是川普通过媒体要发表的，就是电视讲话这类性质的发言，也在左派的阻击之下被取消了吗？朋友们，这就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川普现在还是合法的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呢啊，人家还没卸任呢，你都不让他讲话，不让他和选民们和美国公众沟通。可是要知道他的影响力不会随着1月20号过去就消失啊，有千百万川普的支持者都期待听到他的声音啊，请问你要把他永久禁言吗？这个一辈子都不让他在任何公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说话吗？因为我现在没有得到消息嘛，所以也不敢完全笃定，希望不是这种情况啊，希望有别的原因。这两天极左派是非常生动的展示了什么叫做欺人太甚，赶尽杀绝啊！如果这都不叫做迫害和霸凌，那请问什么才叫做迫害和霸凌呢？这就展示在全世界的眼前，事情做得这么绝，难道会没有后果吗？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原先很反感川普的一群人呢，现在都已经开始反思，这个态度开始反转过来了。就像那个莫大嫂啊，这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这么一挺左的人，很反感川普的人，现在都看不惯美国极左派这些做法了啊！事情干得这么绝，他难道在美国国内不会有什么后果吗？我是不相信的啊。那咱们就往后面看，上个星期五1月8号，推特永久封停了川普总统的账号，那这一下呢是激起了轩然大波，全世界都炸了，吵得很厉害，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中文圈里面呢也出现了很多奇妙的说法呀，有一种说法是总统要封了推特呢就叫独裁，推特要封了总统那就叫民主啊。虽然咱们这儿呢也一直推崇民主反对独裁，但是这种说法它脑回路梗阻的地方就在于他以为独裁者一定得叫总统啊，那就不能叫 CEO， 叫 CEO 怎么能是独裁者呢？其实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是无差别的，是不区分总统还是平民，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就以为顶了个名字叫总统的，那就一定是最强势啊，最有力量的人，他是想弄谁就弄谁啊。其实呢，这反而是带着党国思维看世界的效果。可就这样的人呢，他还督促你要去体会西方的宪政和法治呢。被一起封掉的还不只是川普总统一个人呢，还有他那个竞选团队里其他一些人也一起被封掉了。这两天呢，在这个所谓主流世界里面，你要不骂川普，政治就不正确。那从古到今在位的独裁者里面，我想了一下啊，只有许夸不许骂的，几时大家见过在位的独裁者是许骂不许夸的？我就上穷碧落下黄泉，辗转古今几千年，愣没想出一个来啊！哪位朋友要能想出来，特别是那些嫌川普支持者素质低没文化啊，那些特别有素质饱读诗书的大 V 要能想出来，请一定告诉我一下。还有一种看法呢，是认为这个脸书推特呀是私人公司，它不是政府，它有权利审查自己的平台。就脸书而言呢，在中国大陆以外啊，那个社交媒体市场里面它就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每天有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它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公共场域了啊！咱们讲事实上啊，成了一个公共的场地和领域，它审查言论呢，其实是在平台上行使公权力了。那这种人呢，以为啊，推特就是私人公司，推特应该有推特作为这个私人机构的自由啊，他就觉得呢，政府啊，就一定得挂一个牌子叫某某某人民政府啊，才叫政府啊，其他就不算了。 其实政府的本质就是两个动作，他管你，然后你服管，然后很多人都这样啊，他就叫 authority， 就叫政府了。当全社会啊某一个重要的服务被一两家公司所垄断以后，而被垄断的它确实又是你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内容啊，你没了它不行，行，那这个机构你甭管它叫什么，它就是政府，它至少就分享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比如说这个社交媒体啊，很多人呢他的客户就在脸书上面，就是通过这个脸书做生意和客户联系的，相当于脸书就拿住你的饭碗了。那很多人的重要人际关系啊，什么多少年不联系的这些亲朋好友同学录啊，都放在脸书上，那脸书就拿住你的感情了啊。脸书哪天要告诉你啊，你给我小心了啊，你不准乱说乱动，乱说乱动封你的号啊，你一想搞不好我饭碗被砸了，搞不好我很多朋友联系渠道被切断了，我再恢复非常麻烦，那算了吧，咱就忍口气保持低调，他管你，你服管啊，然后成百上千万的人都受到了你同样的压力，然后他们也都服了，那行，那脸书就是政府了，你就甭管他叫什么名。那罗马的皇帝正式称呼还叫第一公民呢，你以为他真的就是公民吗？你还别说啊，这个翻译罗马皇帝这个词儿的人呢，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还留了这个心眼儿。罗马皇帝另外一个直接对应的称呼就是拉丁文的英白拉多，它对应成英文就是那个 emperor 那个词儿，它直接意思呢就是大将军的意思啊。那翻译的人呢就担心有的人那个脑回路梗阻，一看这个名词呢就以为他真的就是第一公民，就是大将军了，所以对应成中文当中的皇帝啊，你一听啊就明白了，知道他是高高在上大权独揽的那个人，否则的话呢，那很多人还真的就把他当公民了啊。尽管这个中文的翻译也不绝对准确，最起码回避了这么一个陷阱。还有人说，你不上脸书推特也行啊，你去别的平台发言，你还有选择的自由啊。我们马上就要说到另外一个社交媒体 Parler 被封杀了啊。你以为有选择的自由，理论上也是有，但是要知道这些科技媒体巨头们，人家有钱有关系，他不遗余力的收购和打压别的平台，人家并不真的想给你别的选择啊。资本是一种强势的权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有的人呢他只从概念出发看问题啊，这个脸书就是一个私人公司，他就能干这干那，就能随意审查，你不能说他全错，但是我们从来讲的是实事求是嘛，你得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概念，你不能永远僵持概念不去看实际情况的变化。他已经成为公共场域了嘛，他已经有成千万上亿的用户在那里用了嘛，所以呢这就叫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了啊。脸书和推特呢是垄断了即时聊天和图片分享这一类的社交媒体，而油管呢就是垄断了在线视频分享这种社交媒体。苹果的 macOS 和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他们的那个线上应用商店呢就是垄断了承载这一类应用程序的平台，在智能手机上，在平板电脑上，你要下载应用程序不是去那个 Mac 的应用程序商店，就是去安卓嘛。可是呢就在星期六啊，你看苹果谷歌也加入对川普的围剿了啊，因为星期五晚上这个大批川普的支持者就从推特上搬家，搬到另外一个社交媒体 Parler 上面。 Parler 呢是有保守派的背景啊，它是和推特类似的功能，结果你看啊，就到星期六苹果和谷歌就把 Parler 从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里面下架了。这都还不算完，星期天的午夜亚马逊也禁止 Parler 使用它的云服务器，那就叫围追堵截啊，就是不给川普和川粉你们立足之地，在互联网上就是要把你们抹掉。苹果谷歌呢那就下架，就是用户呢不能从它的应用程序商店去下载 Parler， 已经下载的用户呢也不能够更新和维护，但是暂时还可以用啊。而亚马逊呢把 Parler 踢出服务器呢，那就叫下线，就是你已经下载的用户也不能用了啊，就彻底打不开了，下线加下架，那就叫全网封杀。直到 Parler 找到新的服务器提供商，或者他完全自己去建服务器，但是呢要花很长时间，而且还得考虑怎么样在应用程序商店重新上架，或者呢他通过网页啊怎么样的方式下载能够让用户接触到他，这就很难了。川普呢他要在美国下架微信和抖音，大家知道一波三折啊， 受到多少阻击，现在都做不到。好，把川普和川普支持者全网封杀，还不只是下架啊，一天就做到了。我就想请问一下，谁是独裁者啊？这个事情就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吗？这个 Parler 呢，是川普支持者的避难所，也可以说是大本营啊。你看这个左派是围追堵截，赶尽杀绝，一起要关掉。当然川普这边呢会提起诉讼。昨天呢也有众议员在 Fox 新闻里面督促啊，联邦检察官啊，联邦调查局啊，你们不能做事啊，你们得介入啊，应该介入这个刑事犯罪调查。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指这些科技巨头背后有串谋，有商量，是违反了反垄断法。也许呢打官司保守派能够得到一些司法救济，但是我想从一个大趋势来讲啊，在保守派力量实际能够掌握一些物质资源之前，从光纤啊，到这个物理的通讯网络，什么基站服务器、域名解析，再到智能手机上的这些应用程序，这整套体系、整套资源，除非你能自己掌握之前，被封杀、被堵截，这个趋势、这个命运是不会改变的啊！一句话，反围剿要能突破，关键就是要有完整一个体系的独立资源啊，万事不求人。那么，在左派的权力加速之下，很多朋友就是这个问题了，美国已经不是昨天的美国了，那它离强国啊，就是那个修墙的墙，大家知道强国指的是谁，离强国还有多远呢？其实啊，就差三个步骤了。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审查部门，相当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宣传部这样的机构。美国左媒呢，它目前几大领域看起来是分开的啊。它如果能够把什么报纸、电视、广播加上互联网全部都管起来，那就相当于形成一个中宣部了。这个东西呢，暂时还没有，但是网信办的雏形已经有了。因为目前的资讯呢 ,90% 以上是在互联网上流通的，所以呢，中国的那个网信办实际上已经干了七八成中宣部的活，是目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而这个东西的雏形呢，在美国已经有了。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啊，那位参议员 George Hawley 就说，据他所知，脸书、谷歌、推特这几大巨头有一个任务平台，他们的编辑啊还有管理人员就在上面沟通讨论怎么样审查言论，怎么样协调标准。一种这个言论在推特上被贴了蓝标啊，说是不适合的，在脸书上也同样要被审查啊，就是这么个沟通机制。这就相当于美国版网信办的初级测试版啊。这个初级测试版呢，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又升了一级，它把苹果、亚马逊这些巨头也包括进来了啊，就算是一个升级的测试版。那再如果把什么 CNN 啊、什么纽约时报一起包括进来啊，大家一起开联席会议商量怎么样管控舆论，行啊，那就有一个现成的中宣部了。照开头有些人的那个脑回路啊，这些不都是私人机构吗？顶着私人机构的名字啊，那就不叫政府啊，只要不挂上什么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那就不叫中宣部了。其实呢，发挥同样的功能，它可以以各种名义实现啊，什么论坛啊，什么媒体俱乐部啊，各种各样的协会啊等等。这是第一个步骤啊，形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审查部门。第二个步骤呢，就是限制人民的持枪自卫的权利，限制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其实这一点呢，拜登已经宣布要做了。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回复另外一个众议员推特时候说啊，他上任以后就要打击 NRA， 结束广泛的枪支暴力。这个 NRA 呢，就是全美步枪协会的缩写，它是美国势力最大的保守派团体之一啊，据说有500多万会员呢，也是川普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啊，拜登他坐进白宫以后，对川普支持者的打击会接踵而至，他会先从最重要的对手入手。社交媒体的打击其实现在开始了嘛，那个 Parler 就是第一个中招了，已经是被围追堵截，全网驱赶了。那下一个呢，是全美步枪协会，再然后呢是别人。那我估计一些媒体啊，这些陆陆续续都会成为打击对象的。美国呢是有宪法第二修正案，禁枪就涉及到修宪，现在做不到，但是呢他会通过一些限制性的联邦法律。民主党现在控制有国会参众两院嘛，所以这方面的立法很快就会来啊，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切断保守派的司法救济渠道，让你打官司打不赢。民主党有一个计划，大家听过 Pax Court 啊，那个口号 就是填塞最高法院的意思。其实这个计划早在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时期就有了，他就是要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现在一共是9个，保守派的有5个，只要这个民主党能够塞进去几个他们中意的。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嘛，所以你只要这个现任大法官不死，按照现有的体制你就不能再增加新的名额，但除非你重新立法塞进去新的大法官啊，那保守派的这个优势很容易就被打破了。其实最高法院有几个大法官，这个并不是宪法规定的，是由国会决定的。美国历史上大法官的人数最早是6个，然后呢增加到了9个，然后就150年都是9个保持到现在。1930年代呢，罗斯福总统啊，就是因为他很多新政被人上诉到最高法院，被判为违宪就通过不了，他就嫌这个最高法院是个障碍啊，他就有意把大法官人数增加到15个。但是呢他这个想法在参议院没有通过。那为什么这个民主党历史上有多次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经历，却没有 Tax Court， 没有去重构最高法院呢？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民主党人呢，他还有理智，还有节制。他们知道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扩充最高法院的话，那行，等你的对手共和党上台以后，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塞进更多的大法官，这就成了恶性循环，冤冤相报了。最后那最高法院你看起来就不像最高法院了，那简直就像国会了，一下坐进去上百个人啊，那个就比较搞笑了。所以呢，那个民主党哪怕有些时代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他也要节制欲望，不要导致恶性竞争。但是呢，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民主党已经被极左上身，已经失去节制了，他很可能就会这么干。填塞最高法院什么后果呢？确实比较严重啊，就是传统派啊，你们就别想打官司这事儿了。如果你在下级法院输了，上诉到最高法院啊，这个几个大法官一投票仍然是你输。如果你在下级法院赢了呢，那是左派上诉到最高法院，还是他赢你输，那你还打什么官司呢？而且民主党今后可能也不用再想什么共和党上台也往最高法院里面塞人这个事儿了，一机在手万事无忧嘛，有投票机这个神器啊，可能以后也没有共和党上台这个事儿了啊。总结一下就这么三个步骤，美国就变成强国了。第一，这个成立中宣部封嘴；第二，从限枪到禁枪捆手；第三，就是重组最高法院，让你没官司可打。完成这三部曲，美国就成强国了。当然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设想。除非那些保守派的人继续一盘散沙，什么也不做，他会到来。当然我相信这部分人们不会束手就擒。虽然说现在大家情绪比较荡啊，觉得比较沮丧，可是还别忘了两个数字啊，给大伙儿打打气。第一个就是1月6号以前盖洛普的民调，川普当选为年度最受尊敬的美国男性，超过了奥巴马，更加远超拜登。川普都被骂了4年啊，还有这么多人认为他最值得尊敬。冲击国会这事儿一闹，那所有这些人都改变心意了吗？肯定是不会的，只不过是这个道德绑架呀，这个谴责暴力这个事情压得他们不敢出声。再有一个数字呢，就是1月6号那天华盛顿的集会，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上百万人呢、没有比较就不出真知。要知道1963年那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像华盛顿进军那个集会其实也就20到30万人，也就被称之为在这次集会之前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政治集会了。今年上百万人集会啊，它是不会什么后效应都没有的，不会就被视作空气一样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抹去的，大家要相信这一点。极左派现在还没真正上台呢，你看他就已经在失去节制的表演了，其实呢也是在给形势的逆转加速，又是全面封杀啊，又是扩大打击面，把川普的支持者也都当成打击目标啊，这又要弹劾的，其实也都是在刺激保守派酝酿力量反击。而且吧，你说拜登他躲在地下室里面骂川普，那多容易啊，那行啊 ，you can you up 啊，你行你上，你也来试试怎么对付这个疫情，还有怎么处理这个疫情期间的 经济困难，然后呢，你也去跟这个什么习近平啊、普京啊、金正恩、伊朗打打交道啊，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试一试，看你玩不玩得转。好啊，那就现在轮到别人坐在地下室里，咱们是上着网喝着茶水来挑你的毛病了啊。这拜登呢，你就一屁股烂账，你儿子和乌克兰和中国那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川普呢是被查了三年，里里外外查了个底儿掉，都没查出毛病，你呢是稍微一查。啊，就不用那么大的力量了啊，就动用十分之一的资源一查，你就一堆毛病。而且呢，你那8000万张选票说不明道不清，让人很不服气。就面对着这么一个又复杂艰难的内外环境，你还要搞大举清算，制造内部分裂，你说你总统这个活能干得好吗？啊，要知道，现在呢是很多人政治正确啊，这个压力之下不敢说话。这个政治环境啊，它一定是居于中间的是多数。极左极右是少数，那很多人呢，他现在是因为冲击国会这事儿闹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被说服这个选举有问题，这个媒体啊，这个信息被垄断的，所以呢，他们其中很多人不出声，或者站在了反感川普的那一面。那一旦一段时间过后啊，他们看了看民主党干的事情了，自己受到了冲击和伤害以后，思想还会反过来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虽然我们知道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啊，但是大家也别绝望，也没有悲观到那种程度。以拜登他们那个阵营的素质、能力、眼界啊等等来讲呢，其实你等他们犯错都会很快发生的。只不过呢，扭转这个局势确实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大家觉醒，主动去行动，传播真相也好啊，做各方面的这个行业的组织串联也好啊，需要有行动去改造社会土壤。那在大家情绪很荡的时候呢，也有朋友说啊，让我说点轻松的。我上个星期六呢，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开了一个关于月球的脑洞。我这个频道的宗旨呢是脑洞无极限，但是我们是有底线的啊。虽然有的时候脑洞比较大，但也得有根据。月球是人造天体这个说法呀，出现得很早，而且一直很流行。除了它非常神秘，能够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之外，那是因为有很多线索支撑这个假说，有很多逻辑也支撑它。因为月球有非常多的独有的现象是靠自然形成说解释不了的，比如地和月的同位素指纹，还有月球是我们太阳系当中所知的唯一的反引力天体等等啊。具体解释呢，大家可以看这期节目。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月球起源的那些科学理论其实也是脑洞，而且呢，这个脑洞的坑还很大，填不上，有很多漏洞的，只是暂时人们选择接受这些填不上的漏洞，以得到情绪上的平稳。其实月球人造说它解释力更强，它之所以成为都市传说啊，那是因为它过于有颠覆性。你一旦接受月球有可能是人造的说法，那就要面对许许多多我们不敢面对的事情。所以呢，接受另外一个漏洞虽然也很大，但是不具有颠覆性的说法呢，会让人们觉得更加安心和舒适。其实每个人呢，在心里都会做这种妥协和权衡。也是这个例子出发吧，政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移步到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如果您觉得这集视频有意思的话呢，请您订阅传播这个频道。咱们下回再见。